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前几天有一条新闻非常的火，说衡水二中就是河北省非常有名的一所高中，因为害怕学生自杀，就在学校所有的教学楼走廊上装满了那个铁栏杆，哎，就是把整个学校搞得跟监狱一样。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有人觉得学校这么做那是负责任的表现啊，至少避免了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途径了嘛。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质疑哈，觉得那个铁栏杆不仅仅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也是一代人的悲哀啊。因为真正让学生自杀的不是那个教学楼，而是那些冷血的高压政策和缺乏人性的教学管理方式啊。所以你用铁栏杆堵住了教学楼的走廊又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们微信平台上就有很多家长给我们留言啊，希望我们小鱼老师说能够讲一讲这个铁栏杆事件背后的教育现象。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说那个衡水二中哈，就是他们那个震撼人心的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就是一帮学生举着右手嘶声力竭的在那里喊口号。哎，如果你不看那个视频的标题哈，你真的会以为这是哪一个传销组织在那里搞动员大会呢。在分析这个铁栏杆事件之前哈，我先让大家看几个数据。根据河南省疾控中心2012年公布的资料显示，在中国有 22.1% 的初中生有过自杀的念头，而有过自杀念头的高中生高达 26.2%。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孩子曾经想过要自杀，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其实衡水二中的铁栏杆只是当今中国教育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解读这件事情本身。无论哪个学校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如果你单纯的站在体制的角度，衡水二中用这种方式创造了升学率上的奇迹，那也是另外一种成功啊。我们真正该了解的是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又该如何独善其身呢？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看到那个铁栏杆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该死的应试教育又不知道坑害了多少学生。可如果你再往下问，那为什么我们国家喊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办法改变应试教育的尴尬现状呢？这说明应试教育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它在特定的时代是有它明显的优势的。那跟素质教育比起来，应试教育主要有两大优势。首先就是他对老师在教育水平上的要求没那么高，其次呢就是他很容易实现流程化操作。而这两大优势其实也是应试教育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啊。应试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考试的能力，所以每一个老师只要根据考纲的要求，让你的学生尽可能的把考试需要你掌握的知识点通通搞清楚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样一条路上，决定一个学生成败的只有两个要素，一是这个学生在学习上的天赋。明尼苏达大学的两个心理学家鲍查德和莱肯早就通过著名的同卵双胞胎分离实验证明，一个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和他的天赋是密不可分的。就好像很多女孩子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模仿那些男生先进的学习方法，女孩子在理工科上的造诣就是远远不如男生啊，这是人的大脑结构决定的。除了天赋，那剩下的就是看这个学生的勤奋程度。哎，不管你喜不喜欢，只要你肯努力，你多多少少总会有些收获吧。所以在应试教育的国家普遍特别的强调什么书商有路勤为径啊，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因为一个学生只要不断的做题，不断的考试，他的成绩总能提高一点点嘛。那成绩提高不就达到目的了吗？基于这个原因应试教育对一个老师在教育水平上的要求就会比素质教育要低得多啊。因为素质教育讲究多样化，讲究因材施教，它需要通过多维度的培养挖掘孩子的天赋和实践能力，这对一个老师的要求可是非常高的，而且它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那应试教育就不一样啦，哪怕一个老师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他只要对他的学生管得严一点，逼得紧一点，搞不好这个对教育一窍不通的老师他带出来的学生考试的成绩可能比国外那些专门研究教育的科学家带出来的学生还要高啊。 所以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学校里哈，所谓的好老师往往以严厉著称，而且很多像衡水二中啊、黄冈中学啊这样创造了升学率奇迹的学校哈，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全封闭教育、军事化管理。这种现象在真正实行素质教育的国家那是很少见的。我就以我以前的高中为例吧，学生每天早上5:30起床，晚上10:00下课，每天的学习时间超过14个小时，老师恨不得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让我们去背书，而且每个月只放2天假，因为严厉可以逼出勤奋嘛，勤奋最容易提高成绩啊，所以学校这么做那可都是为了学生好啊。而且一般的家长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他还更放心。所以你在中国当一个老师哈，你不需要懂心理学，也不需要去研究怎么跟学生沟通，你在教学过程中哈，不需要去顾及学生的感受，更不需要去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天赋在哪里，该怎么挖掘他们的潜力，什么道德啊、情商啊、团队合作啊、理想啊、自信啊，这些东西只要考试考不到，老师根本就不需要管。因此在实行素质教育的国家，一个老师的好坏取决于他对教育的理解，这个要求是很高的。而在一个应试教育的国家，一个老师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他对学生管得严不严，这操作起来就简单多了嘛。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试教育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高端教师队伍又极度缺乏的国家，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自然选择啊。
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和30万家长一起做实验。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公众号或订阅号，搜索小鱼老师说，或者扫一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长教育知识分享和实验平台，让我们一起颠覆传统，探索更多的教育未解之谜吧。
既然应试教育有这么明显的优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21世纪的今天极力的反对它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应试教育的几个致命的缺点吧。首先就是它很容易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一个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就是要让一个学生即便离开了学校也愿意去主动的学习，因为真正的学习它一定是终身制的，而一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更多的取决于他的学习兴趣。中国的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他的刻苦努力程度在全世界那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中国的成年人却又是全世界几乎最讨厌学习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经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成年人平均一年只看了4本书，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而美国的成年人平均一年要看50本书，犹太人是64本，差不多是中国的15倍啊。那为什么中国的成年人都不喜欢看书呢？就因为我们对学习的兴趣在很小的时候在学校里就已经被扼杀掉了。尽管我们都知道哎，学习很重要，可如今的我一看到书我就恶心，一想到学习我就头大，我就是喜欢看泰囧这样没有营养的电影啊，我就是喜欢跑男这样让我轻松的节目啊，我就是喜欢韩剧、美剧、脑残剧，那我有什么办法？所以中国有很多家长哈，他自己从来不学习，却每天逼着孩子拼命的学，不断的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你这样不是让孩子重蹈你的覆辙吗？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人家是小时候在学校哎，老师为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培养了孩子的学习兴趣之后，到了大学再努力玩命的学习。所以国外的很多名牌大学，你要在那里毕业其实比在中国的大学毕业要难得多，也累得多啊。而我们呢恰恰相反，小时候被老师和家长逼着玩命的学，高考一结束啊，我终于熬出头了，我终于解放了，所以很多孩子到了大学哈，因为没人管嘛，然后自主学习的能力又没有培养出来，所以在大学待了4年，除了谈恋爱就是打游戏，几乎跟度假没什么分别。可是大学是一个人学习社会技能最关键的4年啊，你荒废了大学的4年，加上你大学以前几乎又没有学到过任何有效的社会经验，那像你这样的学生毕业了之后凭什么找到好的工作呢？因为你根本就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啊。所以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很缺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抢都抢不到，而另外一方面呢，大量的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的学校没有为这个社会输送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才呀，这就是应试教育的第一大弊端。 而第二点呢，就是容易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应试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流程化操作，因为在老师和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这可以保证每所学校都用相同的方法批量的培养学生，它的效率最高，成本也最低。但恰恰是这个流程化操作啊，带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就是评分标准的单一性。你打开咱们中国的语文和历史课本哈，你会发现里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固定答案。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呀？作者在第二自然段第三句话为什么要这么写呀？文中的排比句有什么作用啊？每一个问题都有固定好的答案，你只需要把这些答案记下来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去思考为什么，而且老师也不希望你思考。为什么我胸前的红领巾一定要闪闪发亮啊？为什么五星红旗一定要迎风飘扬啊？如果是国外的孩子，他很有可能会这么问啊。可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中国，对不起，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们当年就学过一篇课文啊，叫《变形记》，卡夫卡的代表作哈。然后有一次单元测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读完《变形记》，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的答案是，这篇课文让我想起了当今社会某些人的虚伪、势力以及社会的冷漠无情，从而让我明白哈，凭着良心做一个好人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的答案没什么问题呀，结果老师却在我的试卷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然后我就很不服气呀，我就去问我的老师，我说我这道题明明是根据要求回答完整了，为什么还是一分都没有呢？老师就跟我说，正确答案应该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腐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然后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啊，我说这道题明明问的是读完《变形记》，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结果我说出了我内心真实的感受，你却说我的感受有问题，必须得按照你给我的感受来回答。那你问我感受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时候老师就说我冥顽不灵啊，你作为一个学生，你凭什么质疑老师给的答案啊？要你写什么你就写呀，让你背什么你就背呀，至于为什么是这个答案，你不需要去思考，因为这根本就不重要。你想想看啊，一个学生在答题的时候连自己的感想都已经被别人固定好了，试问这样的学生哪里还有能力去创新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咱们的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质疑权威的能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消失。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思考的能力，没有了质疑的能力，又没有了主动学习的能力，那像这样的教育又怎么可能培养得出像乔布斯、像爱因斯坦这样改变世界的牛人呢？然后如果你翻开美国这些国家的语文课本，你就会发现人家的课本当中的那些课后习题几乎很少是有固定答案的，学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去自圆其说，哎，你只要说的有道理，不管对错都能赢得老师和同学的掌声，而这些掌声其实就是在间接的改变一代人的未来啊。因为在21世纪最牛逼的人才一定来自于创新领域。第三，就是应试教育容易荒废大量有特殊天赋的人才。教育的本质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啊，大家的天赋都不一样，你擅长跳舞，他喜欢写作，我热爱摄影，但是因为这些重要的天赋考试不考，所以他很容易在高压的教育政策下哈，逐渐的被埋没。很多中国的学生读了十几年的书哈，大学都毕业了，根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热爱什么，擅长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没有理想，也没有目标，因为我们的教育根本没有帮助他们挖掘出真正的天赋，这才是最大的悲哀呀。应试教育讲究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老师特别强调木桶原理，哎，一个木桶装了多少水，不是由木桶最长的那根木板决定的哦，而应该是由木桶最短的那根木板决定的哦，所以读书一定不能偏科。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一个学生好，很有数学天赋，哎，能够成为像华罗庚这样的人，但是呢，语文成绩却很差，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极力的培养这个孩子的数学能力，把它变成第二个华罗庚才对嘛。 但是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这个时候老师一般不会让这个学生继续去培养自己的数学天赋，而是会要求他花更多的时间去努力的提高他根本没有兴趣也不擅长的语文。因为从考试成绩的角度来说，哎，你数学考100，语文考50，总分才150啊，根本上不了好大学。可是如果你数学考了80，语文也有80，那你的总分不就比原来高了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师和家长宁愿牺牲孩子的兴趣和天赋，也不愿意孩子在分数上吃亏。然而这种思想其实非常的要命啊，因为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不是他的短处，而是他的长处啊。所以刘翔跑得快就行了，姚明篮球打得好就行了，王菲唱歌唱得好听就行了，他们不需要多么牛逼的高考成绩，一样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你如果让这些人天天坐在教室里做题考试，那等于是在害他们呀。第四，应试教育残酷的竞争会让我们的校园环境变得冷漠，会让我们的孩子失去很多童年的快乐。根据纽约教育援助委员会的统计，2013年仅美国各个大学收到的社会捐款总额就高达338亿美金，而在2012年，中国红十字会全年收到的社会捐款总额才区区21.88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还不到斯坦福大学每年收到的校友捐款总额的1/3。咱们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居然比不上人家一所大学的校友，这是多么悬殊而令人汗颜的数字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每天都在讲感恩教育，每天都在讲尊师重道，那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土豪功成名就了之后，真正愿意回馈母校的却那么少呢？因为没有感情嘛。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人民大学有一个学生叫张磊，同时也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毕业之后呢，就挣了很多钱，就第一时间向耶鲁大学捐了888万美金。当时很多网友就骂他，说你一个中国人，你在中国长大，接受了十几年中国的教育，结果在美国的学校待了不到3年，你居然把那么大一笔钱直接捐给了美国的学校，而没有捐给中国的母校，说这个人没有良心，说他忘恩负义，有人甚至说他是个卖国贼。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反省的是我们自己啊，为什么我们培养了这么多年的学生，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第一个感谢的却是别人的学校。在国外，很多人成功之后啊，第一感受就是没有母校和老师对我的栽培，就没有今天的我。而在中国，有几个人在成功之后会发自内心的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的数学成绩非常的好，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我记得有一次单元测试，他的数学考了115分，满分是120分，他只做错了一道题，而且那道题还非常的简单，连我这种数学白痴都会做，所以他很明显就是不小心答错的。根据我们数学老师当时的规定，考试每做错一道题必须得在订正好之后抄10遍再交给老师。然后我的那个同学他就比较的倔，订正好之后呢就死也不肯抄。结果第二天数学课，老师就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抄啊？然后我的同学就说，我觉得这道题很简单，我早就会做了，况且我也已经订正过了，再抄10遍根本没有必要，也浪费时间。我的同学说的其实是实话，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你作为一个学生公然的挑战老师的权威，那就跟亵渎了神灵一样，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呀。老师平时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生，而所谓的自以为是就是不谦虚、不听话、不服从。因为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维护自身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老师为了维护这种权威，不得不让自己在学生面前表现得冷酷无情。然后我那个数学老师当时就大发雷霆呀，就指着他的脑袋在那里骂，说你今天晚上回去之后给我把这道题抄100遍，没有抄好明天别来上课。结果第二天这个学生还是没有抄，然后老师一气之下就直接把他轰出了教室，又把他的家长叫到了学校。家长来了之后呢，觉得这个事情很丢脸嘛，就二话没说啪一个巴掌打在了我那个同学的脸上，还撂下了一句话，你今天要是不把这100遍给我抄完，你晚上就不要回家。 家长走了之后，我亲眼看到我的那个同学坐在那个座位上抄那个数学卷子，他的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那个试卷上，那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从此以后，他的数学成绩一落千丈，到了初三已经是班里倒数。后来他的父母就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说他怎么怎么不听话，说怎么怎么不爱学习，成绩才会降得这么快。家长每次听到这些，都会怪孩子不争气，有时甚至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可是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谁才是罪魁祸首呢？又是谁活生生的扼杀了这样一个数学天才呢？稍微有点教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哈，人的大脑它记一件事情是有规律的，叫五次记忆法则，就是说同一件事情在短时间内重复记忆的效果，五次跟五十次其实是差不多的，剩下的四十五次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啊。就好比一个单词哈，你一次性背它个二十遍三十遍效果很差，可能到了第二天你还是会忘掉。可如果你换一种方法哈，今天背一遍，明天背一遍，后天再背一遍，连续二十天每天背一遍，虽然同样都是背二十遍啊，但它的记忆效果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国内的很多老师啊，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动不动喜欢让学生抄五十遍一百遍，你这么做浪费学生的时间是小事，破坏了孩子的学习兴趣，甚至扼杀了孩子的天赋，那才是大事啊。像这样的孩子如果有一天哈，他真的功成名就了，你让他用什么来感谢自己的母校呢？分析了这么多应试教育的利弊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要问了，那我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孩子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呢？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有缺点，那美国的教育也有一大堆缺点啊，所以应试教育带来的那些弊端和问题不是老师和学校的错，你麻木的把这些问题怪罪于老师和学校是没有意义的，它是由体制决定的，而体制又是任何个人都无法轻易改变的，所以这个时候家长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让学校和家庭形成完美的互补，因此家长才应该是教育中的主导力量。在未来，家长教育水平的高低将越来越能够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悲剧的是，在中国，很多家长因为对教育一窍不通，往往成了应试教育的帮凶。他们不仅没有在生活中帮助孩子弥补学校教育缺失的那一块，甚至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对孩子的伤害，这才是最要命的。那么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家长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这种环境给我们的孩子带来的伤害呢？素质教育又是什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挖掘孩子的潜力？如果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衡水二中这样的地方，家长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找到理想和追求呢？之后的节目，答案我会为大家一一揭晓。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